上文书说到，1949年10月1日，在这庄严的时刻，毛主席率领全体开国元勋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诞生了。这个消息震动了世界，全国的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各地热烈祝贺。但是就全国而言，尚未平定，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各地的土匪特务还多如牛毛，要想社会安定还差得挺大一块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贺龙率领他的部队在西南地区解放了成都和重庆，就成都而言，以及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到处都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这成了老百姓一大隐患呢，给我们新建设的国家造成严重的威胁，怎么办？就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被歼灭了，那些潜伏的土匪特务、敌人的散兵游勇、什么袍哥、土匪流氓地主武装，他们相互勾结，企图等着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伏庇过去的江山。所以咱有必要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拿西南地区的土匪来说，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土匪。在1949年4月，西南地区尚未解放之际，国民党军统局就在西南地区做了游击战争的布置。到了10月，以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元举为首，在重庆多开会研究部署游击战争，并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会，由廖中泽为主任。这个廖中泽过去当过胡宗南第62师的师长，胡宗南全军覆灭后，他呢已然活动在成都的东南地区。1949年11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的大军逼近重庆之际，这毛人凤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保密局的局长，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急会议，布置游击战争。12月初，毛人凤又在成都成立了临时办事处，由徐元举负责，每晚都开会研究布置事宜。后来毛人凤逃到台湾后，即由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周迅宇总负责，并任命杨超群为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司令。胡宗南也在成都组织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并以此为核心，吸收各地的反动势力，专门进行敌后游击。他还任命绥署二处的处长刘度增率领公开特务武装为别动队匪首，依照他们的命令，在四川境内还组织了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并于南充还设立了指挥部。1949年5月，王灵基在成都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共训练了3000多人，以后将这3000多人大都派往川西地区，其目的也就是联络和组织特务、乡保长、袍哥，准备在解放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游击干部训练班还印发了什么游击根据地地图、游击战术等小册子。国民党国防部还委任了许多游击队的总指挥，这些被委任的都是土匪头子、反动军官、伪国大代表、乡保长、青年党、民社党分子、特务分子、书记、袍哥等等。当时啊，川西和川康边境的主要土匪有冠匪头子程志武、 他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的队长，还有郭增任国民党旅长和24军的联防队长，当当当当的，咱们就不必一一介绍了。这些人抢粮、放火、绑票、杀人、散发反动传单，联合一切反共分子，简直是十分猖獗呀！2月3日，贺龙率领周世帝、王维洲、胡耀邦等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据贺龙的夫人薛明后来回忆说，那是1950年年初啊，贺龙同志率部队入川作战，解放了成都之后1个多月，真去重庆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会面。当时的重庆是西南局机关所在地，由于四川刚刚解放，土匪很多，为了安全起见，贺龙带了一些部队。当我们行到距重庆还有几十里的路程时，见路边有不少的人，快临近的时候，贺龙一眼看出来，原来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大队人马来迎接来了。贺龙就说，快停车，快停车，小平、伯承同志来接我们来了。大家赶紧下车，原来为了迎接贺龙，邓小平、刘伯承、蔡树藩等同志都带着全家跑到几十里地以外来等候。大家见了面甭提多高兴了，此后互相拥抱握手，热烈的问候啊，真有说不完的话。小平同志挥着手笑着说，回家吧，回家吧，家就是指的重庆。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上了车，到了西南局所在地曾家岩。小平同志他们先到的重庆，可他们把最好的房子留给贺龙同志，让我们一家住进一栋独楼，小平、伯承几家合成一栋楼。小平同志对贺龙同志很尊敬、很照顾，特别对贺龙的身体健康非常关心。这就是薛明同志回忆的一段话。到了2月4日，贺龙就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就在会议期间，西南匪特开始暴乱。2月5日，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黎带1个班外出执行任务，途经距离成都东郊20华里的龙潭寺的时候，遭到了数名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第6兵团的1000多名土匪的袭击，朱等全部遇难。这是成都解放以后反动武装打响的第一枪。这股土匪还劫持了1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过去救援的1个连，还围攻了驻石板滩的军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26人。武装叛乱恶性蔓延，很快发展到了围攻已经解放了的新繁、冠县、温江、大邑、邛崃、眉山、双流、彭县等许多县城，有的甚至跑到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夜间用机关枪朝成都内射击，扰乱民心。室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与之相呼应，也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一时间弄得成都人民是人心惶惶。贺龙接到情报之后非常生气呀，马上命令60军前往围剿。2月7日，所谓的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刚一支扔翅膀，就被60军彻底消灭。鉴于匪患严重，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 要求西南军区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必须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的剿匪斗争，严格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也就是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这时川西土匪又发生骚乱，2月11日会议一结束，贺龙同王维州州士弟胡耀邦冒雨从重庆乘车返回成都。哎，车走到半路上遇上一股土匪的袭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们还进攻列车呢。贺龙果断做出决定，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入夜，贺龙的车抵达资阳，这里住的是罗广文的起义部队。这个罗广文呢，过去是国民党，自从起义之后被我们收编了，在此驻防。贺龙就决定在这儿住下。哎呀，很多人都担心呐，现在时局太混乱了，人心难测呀，万一罗广文要靠不住的话，咱们可就危险了。贺龙冷笑一声，各位你们就放心吧，我对罗广文非常了解，万无一失，住这肯定没错。果然住到这儿，受到罗广文的保护和热烈招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贺龙一行是抵达成都。贺龙到了成都之后，既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案，决定由60军先集中8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周围和闽江两岸的土匪。3月16日，贺龙在成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剿匪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近来一个时期，川西地区以及西南行政区许多地方暗藏着残余敌人，组织所谓人民反共救国军，四处骚扰抢劫，阻碍交通，散布谣言，破坏征粮及春耕，扰乱金融，造成社会不安。这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这些土匪是不是由于人民政府征粮而引起来的呢？不是的，从许多材料证明，土匪的真正来源乃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以及王匪灵机创办的游击班，和少数的封建恶霸分子为骨干，结合惯匪、流氓、散兵、游勇。因为川西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据以顽抗人民革命的最后的中心地区，大陆上的反动特务分子聚集在这里的特别多，因而他们在这里所做的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莅临川西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这些反动派贼心不死，已然破坏人民政权。因此我号召全体军民团结一致，一定要把土匪、特务、散兵、游勇，凡是扰乱社会者要悉数剿灭。到了3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任副司令员，宋任穷、张继春、李景泉任副政治委员。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军区剿匪布告。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怕任何疲劳艰苦，以不根绝匪类、绝不罢休之决心，坚决实行禁剿，以期使社会秩序真正获得安定，人民生命财产真正获得保障，生产事业能真正进行，同时 望我各阶层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发挥自卫能力，协同人民解放军一致奋起，剿灭土匪，保卫生产，保卫人民国家的一切财产，为使全区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卫。在布告当中还特别制定了10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卫。3月下旬，西南军区根据抗战的时局，针对土匪的活动情况特殊进行了部署，发出了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关于具体剿匪这些事情咱就不一一细说了。您看过电影和电视剧，什么《乌龙山剿匪记》呀，等等等等的等，那都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你想啊，国民党的800万大军美式装备的全被我们消灭了，就这些土匪还能翻得了天吗？只要咱们握紧铁拳，仅仅依靠群众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于是先先后后大土匪小土匪办的土匪几乎全被消灭，总数有多少，光土匪就有100多万人，缴获的东西是堆积如山。这铁拳一砸下去，西南地区基本稳定了。那么成都呢，还有一股势力，什么势力？就是棉纱势力。人这一生讲究的是衣食住，头一件是穿衣问题，就是棉纱问题。这件事情让贺龙十分脑袋疼，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投机的不法奸商号称什么棉纱大王，他们对成都市场的棉纱买卖情况非常清楚，市场上有多少件棉纱掌握在谁的手里头，该吞该吐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成都一解放，他们就着手开始并吞棉纱，他们把小户的和公家的棉纱3吞2吞就吞光了，然后提价抛出，棉纱市场让他们搞的是异常混乱。由于当时公家的棉纱少，根本无法和他们较量。贺龙过去指挥千军万马，现在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解决老百姓衣食住的问题，就得转过精力来对付这些奸商。贺龙一听这件事就骂开了，娘妈的，老子把成都那些土匪都打光了，你们这几个穿耗子还能翻天？当即命令手下的参谋组成了工作队，密令他们去重庆以及其他的地方，悄悄地用车给我拉回几大批棉纱来。但要记住，一批一批的拉，我要给这些穿耗子一个好看。工作队和参谋们不明白所以，但一看贺老总胸有成竹，也就一一照做了。不久第一批棉纱运到了，这些棉纱大王一看有机可乘，哪里有棉纱我就收啊，价格是越收越涨。于是这些棉纱大王们就以当时的市场价900万旧币一件，把这些棉纱全都吞并了。棉纱涨价上涨到1200万旧币一件，贺龙一看下令给我抛第二批。第二批棉纱一到，这些棉纱大王又把这批棉纱给吞了，棉纱价格又上涨到1400万旧币一件。这时候已经有一些棉纱大王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就去银行贷款吃进棉纱。贺龙一看行，这些家伙已经开始上套了，于是下令给我抛第三批。前两批棉纱已经把棉纱大王们的流动资金全给套牢了，这回第三批一来， 他们纷纷去银行贷款买棉纱，要和共产党政权对抗到底。棉纱的价格已经上升到1600万旧币一件。贺龙一看，行，我看你们还能吃多少，接着下令给我抛第四批。这第四批一来，这些棉纱大帮们开始用银行的贷款来吃进棉纱，可是吃的一半就吃不动了。为什么？贺龙下令让银行把银根紧缩，不往外贷款了。这时候棉纱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700万旧币一件。贺龙一看他们吃不了了，那你就看我的吧，我让你们全吐出来。于是下令剩余的棉纱以每件700万旧币的价格开始抛售。这下棉纱大帮们可惨了，怎么了？他们最高是以每件1700万吃进的，现在跌的只剩下零头。可是到底抛不抛呢？不抛吧，自己这里没钱了，银行还一个劲儿的催贷款，那就抛吧。可这一抛就赔了不说，由于大批量的棉纱涌现在市场上，棉纱的价格继续下跌，最后跌的比成本价500万旧币一件还要低。棉纱大帮们赔的是血本无归呀，从富翁变成了浮翁，跳河的、上吊的、服毒的比比皆是。贺龙一看目的达到了，就以最低价全部吃尽，然后送到重庆，以同样的手段对付重庆的棉纱大帮。就这样，四川地区的政权逐渐稳定了下来，经济秩序也恢复了正常，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随后贺龙又率部进入西昌，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战斗，仅仅四个月就消灭了土匪19万多人，我国的西南边陲算是彻底平定了。再后来，贺龙派了一部分部队参加了昌都之战，打击了藏独分子和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为了使西藏人民能够加强和外界的交流，贺龙又率领部队修建了康藏公路。可以这么说，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安定，贺龙倾注了全部的心血。